放假，我猜想弟兄姊妹会稍微少一点，有的跟小孩子一起，这个难得的假期的机会，家庭团聚，这是个很喜乐的一个时间，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的看第六课，我们先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爱，你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环境，你赐给我们家庭，你赐给我们彼此的爱心，彼此的交通团契，更是和你之间的交通团契。父神，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更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主，我们在灵受之余，不断地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在你的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喜乐满足，世上一切其他的都是暂时的，就好像在传道书里面所说的，都是浮风，都是浊影，一切都要过去，转眼之间归于虚空。所以我们在你的光照之下，我们愿意追求你自己，我们愿意得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丰富的恩惠，远超过这物质的一切。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之光，是我们的生命的喜乐，也是我们生命的满足。主啊，我们愿意学习更加认识主，更加讨主的喜悦，更加的爱主，也更加的与主合而为一，进入主的丰盛的恩典，更多的更深的恩典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的学习，借着我们从你的话语的学习，更加认识你，透过你的话住在你的里面。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在这两堂的时间里面赐下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当我们一同领受你话语的时候，赐下圣灵的教导，让我们心灵里的满足的喜乐的光照。我们把众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在忙碌之中，大家仍然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这是你所悦纳的。求主将你丰盛的恩惠厚厚的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越久越觉得甘甜，越久越得到丰满。求主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到第六课，是关于团契的信息。团契分两方面，我们和神的团契，和主的团契，圣灵的团契，那是中面的团契，还有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团契，那是横面的团契。中面的团契是上下的团契，人和神之间的团契；横面的团契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团契。这两方面的团契在约翰一书里面都多次多次的提到。约翰一书的主要信息之一就是团契，在这卷书里面用相交这两个字来形容团契。这个团契是双重的，人与神之间的团契和人与人之间的团契。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宝贵的话用了20次，就是住在神里面，或者神住在我们里面，这也是团契的意思。这个住就表示一个常态，一个继续的，一个恒长的关系。我们和主之间不是偶尔的见面，乃是一直的保持稳定的交通 团契、生命的关系，这是约翰一书里面非常注重的一个信息。这二十次的这章节都印在讲义里面，我们所要看的就是把这二十处的经文再加上用相交两个字的经文，还有另外没有用团契相交的字眼，但是却有这团契的意义的经文也收集在一起，将他们分析归类，这样的灵受团契交通是全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信息。神创造人类有三个基本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他的名，第二个目的就是作为神的儿女享受他的爱，做他的爱的对象，第三个目的就是要他和人之间有交通有团契。你看我们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情况当中就可以看见这三个目的在其中，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那就是要彰显神自己的样式荣耀，他的形象在人身上，那就是他的荣耀在人的身上，这是第一个目的，要彰显他的荣耀。第二个目的，你看神创造亚当做他的儿子，这路加福音第三章末了一节告诉我们，亚当是神的儿子，父亲对儿子是爱的关系，所以天父把他的许多的恩典，丰富的恩典要给人类来享受，作为他慈爱的对象。所以神创造人不是自私的，乃是要使人得到他的福气。第三个目的就是他要和人有生命的交通。你看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常常和神有交通，一直到他犯罪以后，神到伊甸园来，他听见神的声音就惧怕，就藏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以前，神来他欢欢喜喜的来迎接神，和神之间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圆满的关系，那是何等的美好。伊甸园里面各样的福分是代表神对人类的那一个心意，就是把最好的放在伊甸园里面给人享受。所以当一个人和神有了一个正确的美好的关系的时候，神的丰富的恩典必然赐下，必然给属他的人、爱他的人、和他有美好关系的人来经常的享受。所以神的恩典、属灵的恩典还有物质的恩典，他愿意丰富地给人。只有当物质的恩典对人造成了属灵的破坏作用的时候，神才把物质的恩典收回，为要得让人得那最好的恩典。属灵的恩典是上好的，那个物质的恩典是次好的。所以当神看见这个次好的恩典成为那个上好的恩典的拦阻的时候，那么神就要限制，免得我们因为这次好的而失去了那个上好的。所以主耶稣对玛利亚说，玛利亚得到了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我想给大家一个加课来做做，你们自己在圣经里查考一下，看看那不能失去的福分是什么，不能夺去的就是不能失去的是什么福分，你们自己查考一下，收集一下，那这样呢可以成为一篇很宝贵的有帮助的信息。那不能失去的福分，不能改变的福分， 不能夺去的部分是什么，我们找出来以后，那就成了我们爱慕追求的对象。好，那么我们从刚才神创造人的三个目的就看见，其中之一就是和神的交通团契，或者说相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是神创造人的基本的目的之一。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看第一方面，人与神之间的团契；第二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团契。我们先看 A， 人与神之间的团契。那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所找出来的经文，所用的经文都有同一句话在内，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住在他里面。我们所看的每一处的经文都是有这几个字在其中，作为这个团契的一个基础的字句。好，现在我们看神与人之间的团契的第一方面，就是在光明中与神的团契。我们看第一章六节七节，第一章六节七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这里我们看见相交两个字，另外还有同行两个字。无论是相交，无论是同行，这两个字眼意义相同，都是表示交通团契。我们在教会里多用的一个词句就是交通。我们有属灵的交通，人神的交通，人和人之间的交通。我们看见相交同行配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在生命和生活里面的团契。相交是注重在灵与灵的交通，同行是注重在生活里面的团契。我们与主同行，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和主保持那个密切的关系，这两样也分不开。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阿摩斯书三章三节很出名的一节经文，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所以我们看见相交是注重同心，同行是注重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同心才能同行，同行从同心里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和神先是有相交，有团契，然后我们的生活就和神有团契啊。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先后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光明中的团契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在这里特别提到，如果一个人说是与神相交，但是事实上在黑暗里行，就是在黑暗里生活，这个人就是说谎话的。由此可见呢，我们与神的交通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黑暗的事。黑暗的事就是见不得光的事，就是在神的面前可羞耻的事，就是属于黑暗、属于撒旦的范围里面的事情，和光明刚刚相反的事情。我们平常想到黑暗的时候，我们想到四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个愚昧。你看，如果一个人在黑暗里面，那个他说在的地方实际的情形怎么样，他不知道，因为他看不见。 所以他只能在那里自己猜想，在那里猜想，在那里摸索，所以产生愚昧糊涂。所以黑暗代表愚昧无知，你在黑暗里面一无所知，因为你一无所见。我们想到黑暗的时候，想到第二件事，那就是这个惧怕。每个人在黑暗里面都有惧怕啊！我们不晓得听见多少令人怕的故事，都是在黑暗里做背景，黑暗做背景的故事。任何一个人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光的一个情况之中，他的心灵里总有些惧怕的。第三样联想的是，那就是疾病。从前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害肺病，那些害病的人要吐痰，他们吐痰不好意思在人的面前就吐在地下，所以他们就跑到人看不见的地方，通常都是黑暗的地方或是门的后面呢，墙角的地方呢，在那里吐痰。结果呢，因为不见光，所以那个病菌更快的繁殖，所以呢，传染的作用更厉害。所以在不见光的地方容易有疾病。我们说生命的光啊，光实在和生命有关系。很美丽的植物，如果你不把它放在光里面，而放在没有光的地方，它很快的就枯黄了，很快的就凋残了。如果是放在光中，它欣欣向荣，是清脆的颜色，美丽的花朵开放出来。所以我们说生命的光一点也不错。生命光的反面就是黑暗和枯萎。我们想到黑暗的时候，还想到一件事更加连在一起的，就是罪恶。人犯罪都是避开光，在人不容易发现的地方来犯罪，所以黑夜是犯罪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一般的罪案多半是在黑夜晚上发生的。黑暗和这四样的情况有一个相当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们这自然的联想。那么这四样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我们在属灵的黑暗里头也容易发现这四样东西。心灵的惧怕，我们有属灵的无知，我们看见罪恶发生，我们也看见属灵的疾病发生。所以光明和黑暗是这样的相对相反。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和神相交，却仍是在这样的事物里面生活，还是属于黑暗的事环绕他、占据他、控制他，那么他就是说谎话的。所以与神在光明中团契的基本的条件，就是离开一切黑暗的事，离开一切的罪。光和罪是绝对相反对立的，这就让我们想到旧约里面很宝贵的一节圣经，诗篇九十七篇第十节。诗篇九十七篇第十节，在那里诗人说，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爱耶和华的人都当恨恶罪恶。神恨恶罪恶，所以我们爱神的人与神同心，我们也恨恶罪恶。神是光，罪恶是黑暗，所以进入神光明中的人一定要离开黑暗。有一件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到，就是同时又在光中又在黑暗中，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件事。你或者是在光明里，或者是在黑暗里，你不可能同时又在光中又在黑暗中。我们又联想到这个 解决黑暗的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光放进来，把光放进来，黑暗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到了一个黑暗的房间，解决那个黑暗最好的方法不是要把黑暗推出去打出去，乃是把窗子打开，把门打开，让黑光明进来，光明一进来，黑暗就出去。所以我们人住在黑暗中，不可能自己解决黑暗的问题，我们生存在罪恶中，不可能自己解决罪的问题，唯一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让神的光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光一来，黑暗就退去，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脱离黑暗的事物。好，这是与神之间的团契的第一方面，是在光里面的团契。如果我们不进到光中，就不可能与神有这个团契；如果不离开黑暗，我们也不可能与神有这个关系。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有多次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他们在表面上和神有交通、有团契，事实上是和神隔绝了。我们看看这个描写，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三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这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将以色列人所发出来的信息。以赛亚一章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虚浮就是表面的，献供物是个敬拜的行动，是个亲近神的行动，但是呢，他们做的乃是表面的，表面亲近神，表面与神有交通、有团契，事实上呢，我们看下面这样说，做最后一句，做罪业又守言俗会，我也不能容忍。做罪业，这是他们在黑暗中，守言俗会是他们表面上亲近神，神说这个我不能够容忍的，神说我受不了，表面的团契没有用。当时以色列人就是在这黑暗里行，却说我们与神相交，刚刚就是使徒约翰所讲的这个信息的情况。以色列人从前就是这个样子，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一部分的会友也可能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不管在教会里多久，如果我们还没有进到光中与神同行，那我们还是在黑暗里头，我们和神还没有团契。我们看第二方面的与神的团契，就是在道中与神有团契。约翰一书二章五节，二章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主，我们是在主里面。这里提到在主里面，就是与神的交通。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和他交通呢？遵守主道。一个遵守主道的人，他就可以确实的知道他是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是这个人是借着主的道与主交通。道就是那一个媒介。如果我们不遵守主的道，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和神有交通、有团契。道代表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不行道， 就是违反神的心意。一个违反神心意的人怎么可能与神有交通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道是我们能够与神有了一个团契的关系。那么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提到道有两方面，是道，认识道，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行道，师道行道。师是与我们的认识有关，行道是与我们的生活有关。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生活的行为配合在一起。我们首先看师道，认识神的道。第五章二十节，五章二十节印在我们的讲义里头。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他将智慧赐给我们，这个智慧也就是神的道啊。你看在箴言书里面就是用智慧两个字来形容神的话，神的道。所以将智慧赐给我们就是把真道赐给我们，我们有了真道就有智慧，我们有了智慧就能够认识神。所以耶稣基督来将智慧，就是将道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就是神。而且呢，我们借着这个认识就住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和他有了团契交通。借着认识神而与神有团契，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我们是通过道来看见神，通过道来认识神。第二，行道。二章五节六节，二章五节六节，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主的道就是主所彰显给我们看见的，主的道和主分不开，主是按照他的道来行动。所以主如何行，就是符合道的行动。我们的主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是符合他的道。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与主有交通，我们就要在他所行的道上与他合一，这样我们就是和主有交通了。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节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三节，这一节就是刚才我们在约翰一书看见的那个意思的一个最好的解释。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最后说，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看在这里把遵守主的道和与主同住连在一起，就是说我们遵守了主的道，我们的结果就是和主的交通团契合一。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说的和他在约翰一书里说的是前后遥应，遥遥相应，是配合在一起的。好，在道中的团契，这个两方面。第一方面，认识道，借着认识道就住在神里面。第二是行道，我们借着行道就住在主里面。行道也就是主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照着主自己所行的去行。一个遵守主道的人没有可能 与神有团契，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所以这个道是媒介，媒介，没有这个媒介，我们合族就没有办法相通相连相合。现在我们来到第三方面，就是信心里面与神团契，在信心里面与神团契，我们也分作两方面来看。第一，我们因为信神的儿子而与神就有团契了，我们信圣子就可以和圣父有团契，有交通。那就是这个第二章二十三节的话，二章二十三节的话，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三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有了父就是和父有了关系，和父有了交通。怎么样能够和父有关系有交通呢？就是借着子。这里提到认子，认就是信，承认他就是信他。说一个人信神的儿子耶稣就得到父，他有了父，他在父的里面和父有交通。所以我们与神的交通团契是从信心来的，而这个信心的基础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另外在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也把这件事告诉我们，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神的命令有两个，第一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双重的命令，不能够分开的双重的命令。这第一重就是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重就是彼此相爱，还有这个连在一起，双重的命令。如果我们遵守这双重的命令，结果怎么样呢？二十四节，遵守神这个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就是交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信心是非常的重要。还有四章十五节也是讲同样的话，四章十五节，凡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信心就把我们和神连起来。所以信心是个结连点，是个结连点。就好像我们有这个电掣啊，这个我们把它一按，不是一转，那就是就 turned on， 那个时候就那个结连点就通了，立刻所有的灯光都亮起来了。那个暗的作用就是通联，信心就是这样，我们一信就和神相通了，一相通了立刻起作用，就好像电一样。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电，又不晓得电的作用，而一个人对他说啊，你只要一按这个地方啊，整个的房间都亮起来了，他一定认为你骗他，他认为不可能，怎么会那么容易，怎么会有那么样奇妙的变化，他很难相信。很多的人也是很难相信，为什么一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为什么信那么重要。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是基督教非常肤浅的一种观念，一信就行了，而他们不晓得神的这个奇妙的作为在里头。
在这个最简单的事里面有最深奥的道理在里头，就好像这个电灯一样，我们一按这个灯光会亮，这么简单，是因为有很多的人付了很大的代价去研究、去发明、去制作，才能够让我们那么容易、那么方便去一按，光就来了。如果我们对一个从来没有坐过电梯的人说，你进去到电梯里头，你立刻到100层的楼上去，他一定不相信，他因为你骗他，他觉得不可能，他太容易了。有人说信耶稣就得救，不信耶稣就灭亡，这是你们的最肤浅的道理了。佛教不是这样说，他们要拿佛教来和基督教比较，而他们没有想通，没有了解那个电梯有多少人付了多大的代价来建造它，这样好了给你来用，你进去一按就上去了，神把一切都预备好了，神付了代价为我们安排好，就让我们信就得着，一信就通了，一信就得到了，这是神的恩典的作为，白白赐给我们。我们在这个白白里头实在是发现神那个特别大的恩典和慈爱，我们一了解，我们不再说哎呀这是何等的愚蠢，我们说这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对于犹太人、对外邦人都是愚拙，但是对我们这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一了解了，我们的怀疑我们就变成了感谢赞美了，我们也就谦卑下来了，不再自以为有智慧来批评神的作为了。我们再看在信心中的团契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借着保持圣经里面基本的信仰而和神继续的有团契。我们要保守圣经基本的信仰，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持我们和圣父圣子之间的团契交通。我们看第二章第24节，二章24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从起初听见的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使徒们所讲的，那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开始。起初把主的道理、使徒的道理常存在心里，如果这样做，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正确信仰的条件。我们的信仰正确不正确关系很大，因为信仰不但是字句的问题，乃是字句里面那个精义。字句是死的，精义是活的，但是这个精义呢一定要用字句来表达。所以我们的那个信条就是我们信仰的解经。有的人说啊，我们不要死的教条、死的信条，那个话讲得对，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信条是我们信仰的解经，最简明的表达。The crystallization of our faith。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哎，我们的那个基本的信仰的那个信条是非常重要，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引导。有的人反对信条主义，正确了，信条不可以反对，信条主义应该反对。信条和信条主义怎么样分别呢？信条就是我们信仰的解经，我们信什么，我们很清楚地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这样下去。 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与我们什么关系，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完成了救恩，我们将来与他永远在一起，就能够具体的一条条的说出来。有的人讲不出来，你问他信什么他说不出来，那就是因为他的信仰还是在模糊之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彼得所说，我们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的心回答个人，回答别人的什么，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就要常做准备，用温柔的心回答那些问你们的个人。感谢神，神有时候安排一些人，他们已经心里面有了圣灵的工作，他们要了解到底基督教是信仰什么，他们就来问，问我们盼望的缘由。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基督里有得救的盼望，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在基督里的那许多宝贵的信仰的因素就是我们信的缘由，那个缘由就是究竟内容。有人问我们信仰的内容，我们就常做准备啊。那就表示呢，如果你不做准备，你讲不出来。就算有人呢送机会来了，你可以向他做见证，你都说不出来，也那是最可惜的。有的人是担心没有机会，但是有的人如果主给他机会他不能用机会，那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怎么样做见证，我怎么样把我的信仰介绍给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有时候撒旦让我们惧怕不敢开口，有的时候呢撒旦呢也是在我们中间做工，让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回答，就是糊里糊涂的一种信仰。信条是需要的，不可以反对信条，但是我们反对信条主义。信条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以为啊，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这个信条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等等就够了，我同意了啊，我接受这些，那么就认为好了，我的工作完成了，他先接受信条了，那我放心了，那么这就是信条主义，还没有把它带到一个生命的里面，还没有带到和主的那个真正的生命的关系里面，就是头脑承认接受这些信条，你就认为你的工作已经完毕了，这是信条主义。你看所有的教会都有信条啊，都是要人接受信条，但是有的教会呢带人接受了信条以后就停止工作，工作完成了，功德圆满了，不必再想到别的了，担心别的了，顾别的了。另外一个教会呢不是，要把真理告诉他，但是还要带他到与神的那个生命的关系里面，让他那个认识起了生命的作用，圣灵真是透过那个知识来在他里面运行光照，使他得到了重生的生命，那个时候你看见生命的表现了，你才放心了。所以我们把信条和信条主义那个分辨得清清楚楚，这和我们的个人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好，这是信心中的团契，因为信圣子而和圣父有团契。第二，因为接受了基本的信仰，而且这个基本的信仰在生命中起了作用，而和圣父圣子有了团契。好，现在我们再来到第四方面，恩膏中的团契，那就是借着圣灵而和神有团契。我们看了是借着圣子与神有团契，我们又看了借着道与神有团契，现在来到借着圣灵与神 有团契，这三样都是不可缺少的。借着圣子，借着圣灵，借着圣道，这是三条通道，三条主要的通道，是我们能够进入与父神的交通团契里面。恩膏那就是圣灵的教导，我们过去提过，恩膏有三个因素：第一，圣灵的工作；第二，神的话，圣灵用神的话；第三，在我们良心里工作。圣灵工作，神的话，我们的良心的功用，合在一起就是恩膏，缺一就不是恩膏。单单有圣灵不是恩膏，因为圣灵不单独工作，圣灵永远是借着神的话来工作。单单有神的道也不是恩膏。你看圣经里满了神的话，但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呢，我们单单有这些白纸黑字，对我们没有关系的。这单单有道不行，一定要圣灵来用这个道，这个道才活起来了，啊！所以呢，保罗说，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在圣灵手中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神的道是在圣灵的手中，他在那里运用，活泼的运用，那个时候就起作用。所以，单单有圣灵不是恩膏，单单有道不是恩膏，单单有了圣灵加上道还不是恩膏，因为我们的良心还没有复活，我们的良心还没有复活，还是死的，那么就也不起作用。所以恩膏是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作用，有圣灵用神的话，在一个已经活起来的心灵灵里面的那个良心来起作用，成为他工作的对象，这工作的场地，啊 ，the field of operation， 这样才能够构成的恩膏。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恩膏的教导。在这里有一句话，有的人误会了，就是说有了这个恩膏，就不需要人教训你们，只有自由主的恩膏教训你们。他们就以为呢，恩膏的教训和人的教训一定是互相排斥的。其实那是一个误会啊。在这里，所以说不需要人来教训你们，乃是说我们的教训的来源不是人的意思，乃是圣灵的光照。是把圣灵和人意对比而言，但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圣灵借着别人来教导我们。这里说的是那些没有圣灵的人，我们不需要他们教导我们属灵的事。但是呢，如果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恩膏的教导，已经有很多的心得，他们已经有了这个深度，那么神可以借着他们来帮助我们，所以那不是互相排斥的。有的人呢，这个读圣经啊，就说我什么参考书也不看，我也不需要清教人，我就是自己读圣经，就圣灵自己光照我就好了。那么这个话有正确的地方，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呢，就是他仰望主，他祷告求圣灵开他的心眼，教导他，帮助他做训诲师啊。那么这个基本的这个仰望圣灵的工作是很好很正确。错在哪里呢？就他否定了圣灵可以用许多别的人来帮助他。有许多的书是圣灵教导了许多许多的人，他们学得很好，他们付了代价，他们有追求，有爱主的心，比我自己更爱主，比我自己更追求，比我自己经验更丰富更深入。那么为什么我否定他们的著作呢？ 为什么我否定他们的教导呢？我接受他们的教导的时候，事实上是圣灵借着他们来教导我，所以我们不可以骄傲，不可以否定圣灵借着许多的人所写的书。事实上，哪一个人没有从别人得到帮助呢？没有一个基督徒未曾从别的基督徒得到帮助，没有这样的人。他从信主以后一直的在受别人教导，圣灵借着别人教导，圣灵根据神的话，透过别人的学习心得灵受经验来再转到自己，临到自己。所以我们要敞开，要敞开，最重要是向圣灵敞开，向神的话敞开，把我们的良心敞开，除去一切的拦阻，一切的良心的亏欠，把它洗干净。但同时也要向许多的弟兄姊妹来敞开，从他们来学习，从他们来得着，这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这样的在恩膏中团契交通的时候，结果怎么样？我们看第二十七节，二章二十七节末了一句和二十八节，二十七节末了一句，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和主有交通。然后二十八节，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我们这个与神的交通的结果，就是能够坦然无惧的迎接主再来，我们住在主里面。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再继续。